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1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2025年2月2日早晨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加沙停战第四次人质交换中，三名以色列人质和183名巴勒斯坦囚犯被释放。特朗普将于周六对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新的关税。特朗普还宣布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进行了空袭。乌克兰的征兵中心发生爆炸，至少一人死亡。巴基斯坦警方和当地官员2月1号表示，18名准军事部队成员在西南部的比路支省的袭击中死亡，另外有3人身受重伤。各位好，我是安东尼，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我为您编辑播报，请听详细内容。2月1号作为第四次巴勒斯坦囚犯交换的一部分，三名人质在被囚禁近16个月之后获得释放，其中包括两名最后被关押在加沙地带的孩子的父亲。法籍以色列人卡尔德隆和以色列人比巴斯被移交给位于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国际红十字会。以色列裔的美国人西格尔被送到北部加沙城的国际红十字会。作为回报，以色列释放了183名巴勒斯坦囚徒，其中18人被判处过无期徒刑，54人被判处了长期徒刑。巴勒斯坦当局说，另外111人是10月7号以后被捕的加沙人，与哈马斯的袭击没有直接关系。巴勒斯坦方面认为，他们是为在加沙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谈判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第四次人质交换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于1月19号开始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之前加沙地带经历了超过15个月的毁灭性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对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新的关税。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美国政府已经通知渥太华，预计从星期二开始对他们的出口产品征收 25% 的全面关税，但是石油等能源产品除外。一位没有获得授权公开发言的官员补充说，这些人将面临 10% 的税率。特朗普威胁要对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类似的 25% 的关税，并且指出这个北美的邻国没有能够阻止非法移民和芬太尼跨越美国边境。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誓言要征收 10% 的关税，指责中国参与了合成阿片类药物的生产。法新社说，分析师表示，这可能会导致从能源到汽车和食品的整个供应链发生巨变。特朗普一再表达了他对关税的重视，并且暗示星期六的行动可能是未来进一步贸易冲突的第一波袭击。这个星期，美国总统承诺对欧盟征收关税，他还承诺对半导体业、钢铁、铝以及石油天然气征收关税，但是没有具体说明目标国家是哪一些。特朗普还宣布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进行了空袭。他表示，美国于2月1号星期六空袭了索马里伊斯兰国组织的几名武装分子。他在真相社交网络上解释说，这次袭击的目标是负责策划袭击的圣战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他在索马里招募和指挥的其他的恐怖分子。特朗普说，他们摧毁了这些人居住的窑洞，杀死了许多恐怖分子，但是没有伤害到平民。特朗普回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周末，官方日程上没有公开活动，星期六早上他去了高尔夫球场。再来看看日本，日美首脑2月7号举行会谈，特朗普说喜欢日本，请听本台在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两国政府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计划于2月7日在华盛顿举行石破首相与特朗普总统的首次首脑会谈。石破茂首相希望通过此次会谈建立首脑之间的信任关系，并确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目前正在推动发布包括把同盟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等内容的联合声明，预计这将是继以色列总理之后，特朗普上任后会见的第2位外国首脑。特朗普在当地时间31日表示，我对日本抱有极大的敬意，我喜欢日本，期待他们来与我面对面交谈。多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石破首相将于2月6日至8日访问美国，计划于7日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谈。据悉，石破首相希望与特朗普确认加强应对日益扩张的中国的霸权主义以及朝鲜问题上日美及友好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并取得共识。会谈中预计会确认日美在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方面的合作，并讨论日本企业对美投资等经济领域问题。石破首相还可能向美国提出扩大能源进口的建议，并解释日本在加强防卫能力和加强日美同盟上目前所做出的努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由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被质疑通过位于新加坡的中间商获得英伟达公司的芯片，引发美国的担忧和关切。新加坡表示，他们的海关和执法部门将继续和美国的同行密切合作。请听艾米的报道。
由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被美国质疑通过位于新加坡的中间商获得了美国英伟达公司的芯片，进而引发了担忧和关切。新加坡表示，其海关和执法部门将继续与美国同行进行相关密切合作。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人质疑 DeepSeek 是否通过新加坡的中介获得了受美国出口限制的英伟达的芯片。而英伟达已经表示没有理由相信 DeepSeek 从新加坡获得了任何受到出口管制的产品。新加坡贸易部说，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商业中心，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公司在这里都有大量的业务。而英伟达解释说，这些客户中的许多都利用他们在新加坡的业务实体来购买芯片，用于销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产品。新加坡政府表示，希望英伟达等美国公司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和新加坡的国内立法。新加坡始终坚持法治，对违反规则的个人和公司都采取果断而坚决的行动。据彭博社本周报道，美国正在调查 DeepSeek 是否通过新加坡的第三方购买了先进的英伟达半导体，从而规避了美国对用于人工智能任务的芯片销售的限制。而本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此前一周，这家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可谓是经历了动荡，因为 DeepSeek 称用极低的成本发布了其人工智能助手模型，这就引发了人们对英伟达公司的估值以及北京是否已经缩小了与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差距的质疑。英伟达在本周早些时候就 DeepSeek 发表过声明，表示他认为这家中国公司没有违反美国的限制。彭博社报道称，特朗普在与黄仁勋会面之后表示，美国最终将对芯片征收关税，而此类关税将对依赖海外合作伙伴生产半导体的英伟达造成沉重打击。
乌克兰的征兵中心发生爆炸，至少一人死亡。乌克兰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六下午，乌克兰西北部的罗夫诺镇的一个征兵办公室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爆炸的起因还不清楚。由调查人员、安全服务官员和救援人员组成的团队正在爆炸现场工作。俄乌战争将满三年，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乌克兰官员2月1号指出，俄罗斯军队动用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境内多个地区，造成至少8人死亡，并且破坏了国内多个城市的民宅与基础设施。请听肖曼的报道。
乌克兰官员2月1日指出，俄罗斯军队今天动用大量的无人机和飞弹袭击了乌克兰境内多个地区，造成至少8人死亡，并破坏了国内多个城市的民宅与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内政部表示，一枚俄国的飞弹击中乌克兰中部城市波塔瓦的一栋公寓，导致4人丧生，13人受伤。当地约有18栋公寓、一所幼儿园以及能源基础设施预期受损。位于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市则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哈尔科夫州州长也说，俄军动用6枚飞弹和17架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锁定当地的天然气基础设施与其他设施。当地市长说道，无人机攻击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同样位于乌克兰东北部的苏梅州，当地官员指称，有3名警员在该州一座村庄的街道巡逻时，遭遇俄军的空袭而身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发文写道，俄罗斯在夜间使用各种武器袭击乌克兰许多城市，例如飞弹、攻击无人机及航空炸弹。泽连斯基说，每次这样的恐怖袭击都证明我们需要更多军援来抵御俄罗斯恐怖行径。此外，乌克兰军事发言人1月30日指出，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战场前线已约3周没有见到朝鲜部队，显示他们遭受重大折损后被迫撤军。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评估，约有11000北韩部队部署在库尔克斯以支持俄军，俄罗斯对此未加证实也不否认。乌克兰去年8月突然入侵俄罗斯西部的库尔斯克地区，试图转移莫斯科的兵力在新战场上进行防御，并提振士气和赢得谈判筹码。之后俄罗斯在朝鲜军队支援下大军压境，但直到目前为止仍无法迫使乌军撤出俄罗斯。
莫斯科当局最近加强空袭乌克兰，几乎每天都要派出大量的无人机做袭击。与此同时，来自美联社星期五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的政府官员已经和俄罗斯官方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很快就会采取重要的行动来结束这场战争。巴基斯坦警方和当地官员2月1号表示，18名准军事部队成员在发生在西南部比路支省的袭击中死亡，另外有3人身受重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警官告诉法新社，一辆搭载准军事部队边境兵团非武装成员的车辆在曼戈切尔镇附近遭到70到80名武装人士的枪击，他们设置路障，杀害了车上17人和一名前去援助的边境兵团的成员。警官的说法证实了当地媒体的报道内容。法新社报道说，比路支解放军在一份声明中声称已经杀死了17名敌人，并且在卡拉特地区设置路障。比路支解放军是当地主要的分裂主义团体之一，经常袭击安全部队。几十年来，安全部队一直在这个与阿富汗和伊朗接壤的省份与分裂主义做斗争。当地分裂主义者还经常把外国，尤其是中国资助的能源项目作为袭击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将于本月底满三年。莫斯科当局近来加强空袭乌克兰，几乎每天都派出大量无人机进行袭击。与此同时，来自美联社周五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即周五1月31日表示，他的政府官员已经和俄罗斯官方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很快就会采取重要行动来结束这场战争了。同一报道说，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记者交谈时表示，我们将进行谈判，我认为或许会采取一些重大行动，我们希望结束那场战争，如果我是总统，那场战争就不会爆发。特朗普没有透露美方哪些人员在与俄罗斯接触，但坚称双方已经在谈判。当被问及是否已经与普京直接交谈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不想谈这个。特朗普在2024年的竞选活动中誓言要快速结束俄乌战争，并多次批评拜登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为基辅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协助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特朗普上任后又公开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他应该与普京达成协议，避免冲突。今年一月初，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曾表示，乌克兰是依赖美国的援助在打仗。他说，乌克兰很勇敢，但是我们给了他们数十亿美元。特朗普在去年11月5日胜选之前曾多次宣称，他上任前或首日就会准备好俄乌协议。特朗普上任后，他的幕僚承认这场战争得耗费数月来解决，提出了100天的谈判期限。1月20日，就任总统重返白宫的特朗普三天以后，曾经以视讯连线方式对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与会者说，我真的希望很快就能跟普京总统会面，好让那场战争结束。这不是从经济或其他观点出发，而是从数以百万计的性命遭到杀害的角度来谈，这是大屠杀。我们真的得结束那场战争。美国现在正努力确保俄乌战争和平解决，但他并没有提供细节。有关向普京如何施压的问题，特朗普上任之初曾扬言，如果俄罗斯不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美国将对俄罗斯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且实施制裁。特朗普也在达沃斯告诉听众，他希望朝减少核武的方向努力，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及中国可能会支持削减自身核武能力。众所周知，普京曾多次扬言在俄乌战争中动用核武器，并已在推动核武部队的现代化。但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普京最近一次接受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他在这个采访中赞扬特朗普是一个聪明而务实的人，专注于美国的利益。普京说，我们与现任美国总统一直保持着井然有序、务实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但2月1日的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动用大量的无人机和飞弹袭击了乌克兰境内多个地区，造成至少8人丧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艾娃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周六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右派《费加罗报》关注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指出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法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左派《解放报》关注特朗普冻结援助是人道主义的灾难，指出通过粗暴冻结美国的补贴，特朗普正在削弱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加沙废墟中的生活是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的重点。中国下水世界上最大的两栖攻击舰是费加罗报在国际版面刊登该报驻亚洲记者法莱蒂发回的专稿，指出四川号两栖攻击舰的下水加强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海军空中投射能力，台湾和海峡都是它的目标。文章在开篇介绍了这艘世界最大的两栖攻击舰的外观和去年年底为它大张旗鼓举行的爱国主义下水仪式，称通过展示这艘名为076型的新型登陆舰，中国正在加强其海军的空中投射力量，彰显其在台湾乃至更远地区的全球海上雄心。这是一艘介于轻型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之间的潜艇，对手的海军中尚无同类产品。四川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攻击舰，具有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可执行远程任务。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它能够运载飞机、直升机和装备，执行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使命。但是发言人对解放军的这艘最新海上怪兽的具体尺寸闭口不谈。尽管北京宣布四川号的吨位将超过4万吨，但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解放军的这艘新舰艇甚至达到5万吨级，刚刚超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先锋美国级直升机航母的吨位，这标志着与美国075型直升机航母相比，四川号更上一层楼。而且中国海军正准备下水第四艘075型直升机航母，这种型号的航母比法国海军的西北风级航母更大。文章引述了《中国地缘政治：一种新型海洋政治》一书的作者阿德林讷的评价，这是一艘投影船，抄袭了美国人的很多东西，但也做了一些改进。可以说它是一艘攻击型航母，既能保卫天空，又能对陆地进行投射。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四川号比直升机航母更强，能够弹射飞机、战斗机和无人机，从而打造出一个独特的新级别航母。此外，借鉴乌克兰战争的教训，它还有可能成为一艘无人机航母，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覆盖。在8月份对这艘舰艇的卫星图像进行详细分析后，中心还补充说，这是一个强大的海上平台，能够携带相当强大的空中力量。文章称，新舰艇四川号预计将在几个月后的海试后服役，它具有防御作用，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国家或地区，但这艘新潜艇的隆重下水仪式引发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幽灵。正如习近平主席坚持的那样，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一项历史使命。阿德林纳指出，对于一个自称不扩张的大国来说，中国正在武装自己令人印象深刻的投射手段。随着解放军在前福摩萨岛周围加强大规模海军演习，一旦对美国战略的豪猪岛发起登陆行动，四川号将是杀手锏。它可以运载1000多名突击队员，还可以部署威风凛凛的726型气垫船攻击设防的海滩。不过，穿越风雨交加的台湾海峡登陆是个危险的提议，采取长期海上封锁似乎才是红色战略家的首选。这位专家还认为，这些新的海空投射能力可能针对更远距离的行动，以确保中国重要的补给线的安全，因为一旦对美军事升级，这些补给线就会变得脆弱。076型和075型直升机航母可能的目标是控制中东石油和天然气战略通道沿线的关键海峡或岛屿。就此，文章介绍了北京正面临的马六甲困境，指出为冲破困境，北京在4年不到的时间里建造了四川号，是世界第二强国海军强制现代化的新例证。在伟大中华民族复兴的倡导者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中国造船厂在五年内就生产出了相当于整个法国海军的舰艇。文章还称，为了挑战美国的空中和海上霸权，北京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弥补不足，包括招募西方雇佣飞行员来训练中国飞行员在公海上进行危险的着陆，其中包括少数法国人。文章最后认为，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考虑到执行的登陆次数，进展是非常快的。然而，解放军缺乏关键的射击经验，因为自70年代对越作战以来，解放军还从未经历高强度的冲突，中国大型造船厂无法弥补这一障碍。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福林编播的印太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9月21日，美日印澳领导人参加了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拜登告诉与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我们四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战略一致。今天我们将宣布一系列举措，为印度太平洋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作为在他家乡举行的其任内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东道主拜登率先发言说道
：“Fellow leaders, welcome to Delaware. Welcome to Claymont, Delaware. It used to be a steel town here years ago.”
各位领导人，欢迎来到特拉华州，欢迎来到克莱蒙特。这里多年前曾经是一个钢铁小镇，也欢迎来到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的边境。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到我家，看看我长大的地方。我在岸田首相的家乡广岛有机会这样做，在其他地方也有机会这样做过。我很高兴你们能看到他，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都是民主国家，知道如何把需要做的事情处理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就任总统的头几天，就向你们每个国家伸出了橄榄枝，建立我们提升四方安全对话的地位，使其更具影响力。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四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战略一致。今天我们将宣布一系列举措，为印度太平洋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这包括向我们的地区合作伙伴提供新的海事技术，以便他们了解其水域内的情况，首次启动四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以及扩大四方安全对话奖学金项目的范围，将东南亚的学生纳入其中。因此，我想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你们千里迢迢来这里，我很感激。虽然挑战会到来，但世界会改变，因为四方安全对话会一直存在，我相信它将继续存在。
Challenges will come, the world will change, because the Quad is here to stay, I believe. Here to stay.
莫迪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谈到，今天我非常高兴在我担任第三个总理任期的早期就与朋友们一起参加这次峰会，没有比拜登总统的家乡威尔明顿更好的地方来举行这次会议了。为了庆祝四方安全对话成立20周年，作为人称煤铁桥的拜登总统，您与这座城市和特拉华州的关联，在您的领导下，您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关联紧密性也有些类似。2021年首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召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了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您个人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对您的坚定承诺、您的领导力以及您对四方安全对话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莫迪说，朋友们，我们是在世界充满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时刻举行会议的，对全人类而言，重要的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应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向前迈进。我们不反对任何人，我们都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所有争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是我们的共同优先事项和共同承诺。我们共同在卫生、安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气候变化和能力建设等领域采取了若干积极与包容性的措施。我们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四方安全对话将继续存在，以提供帮助、合作和补充。我再次向拜登总统和在座所有的朋友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2025年，我们将很荣幸在印度主办司法安全对话峰会。随后发言的岸田文雄表示，今天很高兴能在拜登总统的母校与司法安全对话领导人共聚一堂，探讨印太地区的未来。请允许我感谢拜登总统对我们的友谊，感谢你的领导力和热情款待，这表明了你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在我的首相任内，继上次在我家乡广岛举行峰会后，我一直在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所做的努力。我相信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我作为首相的最后一次外访了。我们周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我们四国共同拥有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继续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共同愿景的坚定承诺，显得愈发重要。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与地区国家协调并以具体行动实现我们的愿景，则至关重要。我期待今天的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使我们能够倾听包括东盟、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的声音，进一步推动务实合作，使本地区真正受益。随后发言的阿尔巴尼斯表示
It is absolutely delightful, to be here amongst friends. And,
能与朋友们相聚在这里，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您，总统先生，在您的家乡，您的母校接待我们，让我们了解是什么让您成为如此非凡的世界领袖。当然，能与岸田首相同聚一堂也是一件美妙的事。我们稍早时会过面，我们当然希望你在离开首相职位后一切顺利。明年，莫迪总理将接待我们举行下一次的峰会，我对此也心怀期待。与其他一些国际论坛不同，司法安全对话的历史并不悠久，这意味着它不被传统所定义，不被传统所限制。这意味着随着司法安全对话的发展，它可以不断演变。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地区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挑战。通过司法安全对话，我们四国就各自社区面临的问题开展合作与协调，但就整个地区而言，通过该机制，我们利用四国的重要资源与专业知识，以有意义的方式为应对本地区各国面临的挑战做出贡献。阿尔巴尼斯指出，我们确保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国家主权是重要的，安全与稳定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此外，司法安全对话还将在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卫生安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网络韧性、基础设施及海事安全等战略领域取得实际而有意义的成果。当然还有反恐问题。当志同道合的国家和我们四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携手合作时，我们的生活将永远更加美好。所有这些，本地区的前景确实取决于持续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战略竞争和争端的明智管控。像四方安全对话这样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共同目标、责任和加强持久稳定所需的持久关系的渠道。这也是我们今天承诺继续与我们的印太邻国、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们合作的原因。阿尔巴尼斯总结道，因此我认为今天我们有了一些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的切实可行的举措，四个单独部分的总和汇聚在一起，意味着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更加有效。我期待着在四方安全对话所创造的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一些实际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当四位领导人相继发表完开场白后，在场记录会议的媒体被请出会议室，而在线的直播并未及时关闭。拜登在这一被热麦捕捉到的发言中说，我们认为习近平正寻求专注于国内经济挑战，尽量减少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动荡。在我看来，他也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些外交空间，以积极追求中国的利益。中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整个地区试探我们，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拜登说，在我们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经济和技术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激烈的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我在四月份与习主席进行了通话，几周前，我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了北京， 我们认为这种接触对于在我们的战略竞争中预防冲突和管控危机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在美中双边关系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While we've secured some gains in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that are important.
随后现场的直播停止。同日就本次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面对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你们听拜登总统说过很多次，所有的政治都有关个人，所有的外交都有关个人，发展个人关系一直是他作为总统外交政策方法的核心。因此向印度、日本和澳洲的领导人敞开自己家的大门，是他在表明这不仅仅是在说这些领导人对他很重要，四方安全对话对他很重要，是拜登总统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当他卸任并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任美国总统时，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制度化，对其给予深化和提升，是他将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拜登总统上台后，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举行了一次四方安全对话线上峰会，这是四国领导人首次以任何形式进行实际的会晤。拜登总统想做的不仅仅是让该机制成为领导人们偶尔召开会议的场所，而是真正成为推动整个地区深化合作和一体化的工具。因此，纵观过去三年半的工作，无论是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还是在整个地区的人道主义响应方面，亦或是在整个地区的网络和网络能力建设等问题上，四方安全对话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今天，该机制领导人们将宣布一系列进一步的前进举措。沙利文介绍说，我们将宣布四方安全对话癌症登月计划，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所有四国都将拿出资源和能力，帮助推动致命癌症的治疗。今天晚些时候会有更多消息，而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倡议得到了扩展。说起来有些拗口，但其实际上是要整合新兴技术和新能力，不仅为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也是为了东南亚和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海域，从而更好地管理和规范海域，确保海域安全，同时确保海域为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经济利益。我们将宣布扩大四方安全对话奖学金项目的范围，现在不仅仅有来自四国的奖学金获得者，还将有来自东南亚的该奖学金获得者。我们将宣布在整个地区预先部署救灾物资，以及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做出更迅速反应的能力。该机制还将宣布首次共同执行海岸警卫队任务，这将显示四国海警的联合能力。沙利文表示，我之所以认为我们对此有信心，是因为四方安全对话得到了两党的真正支持，这是一件真正超越党派界限的事情。实际上，在过去24小时内，我们已经宣布成立美国国会两党两院的四方安全对话党团，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但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实际上都站出来了，成立了一个四方安全对话党团来支持这个平台，因为国会对该机制的重视以及其所能带来的成果。最后我想说的是，从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我们与东盟和太平洋岛国的接触来看，拜登总统的印太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传统的所谓枢纽辐条模式转变过来，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双边联盟和双边伙伴关系，而现在则转变为由多个机构重叠的伙伴关系、不同的配置组成的网格模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真正的印太新架构，而四方安全对话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沙利文补充说，这将使美国处于更强大的地位，拥有更密集、更具能力和更有活力的伙伴关系，不仅在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之间，而且在我们的伙伴之外建立关系，使我们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实现更多的稳定和安全，并推动实现最终目标，即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最后，当被记者问及，你们在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我们应期待怎样的措辞是针对中方的呢？对此，沙利文回答说，四方安全对话并不真正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它不是针对另一个国家，四方安全对话针对的是解决问题，为本地区的一系列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景挺身而出。因此， 我认为你们不会预计在声明中看到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注。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感谢苏尼亚的技术合作。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加沙停战第四次人质交换中，三名以色列人质和183名巴勒斯坦囚犯被释放。特朗普将于星期六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新关税。特朗普还宣布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进行了空袭。乌克兰的征兵中心发生爆炸，至少一人死亡。巴基斯坦警方和当地官员2月1号表示，18名准军事部队成员在发生在西南部的比鲁支省的袭击中死亡，另外有3人身受重伤。新加坡表示将继续与美国密切合作，应对 DeepSeek 引起的关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今日欧洲》。
各位听众，欧盟和中国尽管在电动汽车、乳制品方面存在贸易争端，但欧盟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在机械和电气设备是贸易量最大的商品。不过近期欧盟对涌入的大量廉价钢铁展开调查，中国对此表示不满。另外，随着特朗普新政府于1月20日上任，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已经有所准备。欧盟工业战略专员斯特凡·塞茹内指出，与美国的贸易平衡对欧洲有利，同时欧盟已经做出不同的应对方案。在过去十年中，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持续增长，欧盟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德国、荷兰、意大利是中国的主要货物进口国和出口国。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一半是机械和电气设备，汽车和飞机占不到 6%， 其次是有机化学品占 4.7%， 服装等占 4.5%。另一方面，欧盟对华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机械和电气设备，其次是车辆和飞机，大约占 16.7%， 药品占 9.3%， 光学仪器占 7.2%。另外，欧盟与中国之间有贸易争端。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宣布，得益于强劲的国内需求和政府的复苏计划的成功，2024年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比亚迪在全球销售量再创新高。与2023年相比，比亚迪的电池电动汽车的销量增长了约 12.08%， 总销量达到176万辆。在2024年底，欧盟认定有中国政府补贴的中国制造汽车商压低了欧盟的价格，因此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不过中国批评这些措施是保护主义，作为报复，中国对欧盟的乳制品发动了反倾销的调查，可能导致对奶酪、牛奶等产品征收高关税。这一行动与之前采取的其他的贸易报复行动如同一辙，反映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两大经济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根据彭博社的消息显示，欧盟警告说，近期欧盟单一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正在放慢。与此同时，欧盟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和美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日益加剧的压力。随着特朗普新政府开始执政，欧盟已经开始做出相应的准备。欧盟委员会近期在一份报告中阐述，欧盟未来竞争力面临挑战，提到了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剧、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战略依赖性所带来的重大风险，而像欧盟这样开放型经济体正面临着巨大的竞争。
这显示欧盟支持此前德拉吉关于欧洲竞争力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的警告，这也是对欧盟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在2023年完成的一份范围广泛报告的重要综述。不过，德拉吉这份报告中没有包含任何新的政策计划和具体行动措施。欧盟认为，中国以其极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增加出口，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补贴帮助，这可能对欧盟的部分制造业造成严重的损害。不过，随后中国政府抨击了欧盟对第三国国家补贴的限制，称欧盟对中国投资施加了不公平的限制。另外，欧盟遭受结构性高能源和电力价格的困扰，其价格可能是美国的两三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负担起将能源作为他第二任欧委会主席执政的优先措施之一。虽然目前欧盟的电价和天然气价格已从2022年的能源危机的高价格中有所回落，但欧洲人仍然感到电价和油价的压力。欧盟的这份最新报告指出，欧盟较高的能源成本有可能阻碍向气候中和经济绿色化转型的过渡，而且欧盟目标是在2050年实行气候中和。为了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欧盟要依靠电气化，但是电气化尚未有大规模的普及。欧盟的这份报告中承认，欧盟在数字化领域远远落后于中国和美国，指出欧盟只有263家独角兽公司，而美国有1539家，中国有389家，中美这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遥遥领先。欧盟的这份报告称，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正在通过优抵包裹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对整个欧盟的邮电部门构成了挑战。另外，美国也是欧盟的大市场，也对欧盟进行挑战。特朗普于1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重新执政。法国外贸部圣马丁表示，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这对欧盟来说是一个机会，但欧洲必须觉醒，欧盟需要团结，才能对力量平衡产生影响。在圣马丁看来，欧盟不能让美国新总统的就职仪式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话题，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无论是对欧盟还是对法国来说都不陌生。美国是欧洲的盟国，而且欧盟与美国在贸易等领域长期保持稳定关系，同时欧盟与美国竞争，包括在国际贸易方面。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拥有 4.5 亿居民的大市场。圣马丁呼吁欧盟需要觉醒，不要在美欧贸易领域过于天真，就是不能在其他国家无视规则的情况下，欧盟继续遵守规则。欧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时代改变，特朗普的当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贸易领域，欧盟要强大，只有欧盟联合起来才能应对美国和中国。圣马丁认为，欧盟成员国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有意见的统一，这很正常。不过，欧盟成员国需要在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最重要的是，欧盟不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自己施加越来越多规则和惩罚，从而损害欧盟的投资和生产的发展。分析指出，法国前任政府把减少法国企业出口程序作为其工作的核心，包括海关、税收和监管等。因为对于法国企业来说，如果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加强竞争力。另外，特朗普的新政府上台，法国正在做出准备。法国外长巴罗近期表示，如果我们的利益受到影响，我们会做出反击。巴罗外长指出，美国对欧盟有贸易逆差，同时美国在投资方面是顺差，许多美国企业和利益集团都在欧盟设有公司，如果欧盟提升关税，美国在欧盟的利益会受到损失，美国将是最大的输家。美国中产阶级将受到影响，他们的购买力会下降。分析指出，这预示着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会面临考验。 另外，法国外长巴罗认为，大家都应该清楚地认清，欧盟决定确保贸易公平，如果欧盟发现有贸易竞争不合理，欧盟将予以反击。特朗普在美国竞选期间曾多次威胁向欧盟、墨西哥等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同时他希望欧盟能够更多地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欧洲工业战略专员塞若内表示，美国仍然是欧盟的盟友，但会更加捍卫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的贸易平衡对欧盟有利，同时欧盟已经做出不同的应对方案。欧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来刺激停滞的欧盟经济的发展。就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举行前三天，欧盟宣布与墨西哥达成协议，加强双方的贸易关系，同意对更多的商品实行免税，尤其是在农业和服务业领域，而且双方的企业也将获得参与政府招标的机会。这项新的欧盟与墨西哥贸易协议需要在双方议会批准后生效。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墨西哥的伙伴关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欧盟出口商品将从这个贸易新机会中受益，包括欧盟的农民和农产品。目前，墨西哥是欧盟在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另外，在去年12月，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四国完成了一项自贸协定的谈判，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不过该协议受到了欧盟农民，尤其是法国农民的强烈反对，目前尚未获得批准。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盟应对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共技术人员苏伊娜的制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Parlez-vous Paris》第24课。
Parlez-vous Paris?
Oh,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 de café.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Grande Esca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Paris mal,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Today, 我约来了 Paris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 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s mal. Enchanté.
Enchanté.
巴黎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pour juste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e 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Oui, lire un livre. Exactement.
如果您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ukine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 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deux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Je pense que ça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payé l'addition,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z un pourboire.巴黎慢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加沙停战第四次人质交换中，三名以色列人质和183名巴勒斯坦囚犯被释放。特朗普将于星期六对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新的关税。特朗普还宣布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进行了空袭。乌克兰的征兵中心发生爆炸，至少一人死亡。巴基斯坦警方和当地官员一号表示，18名准军事部队成员在西南部比路支省的袭击中死亡，另外有三人身受重伤。新加坡表示将继续和美国密切合作，应对 DeepSeek 引起的关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 Julie 的导播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由 Edith Piaf 演唱的 La Vie en Rose。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est entrée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